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。在接下来30分钟的时间里，和您一起灵修，一起祷告。有人说，真正的祷告乃是要求上帝的旨意成全，使我们的意志和上帝站在一边。尽管许多的过程不是我们所能明白的，但只因上帝如此吩咐，我们就不问为什么，只管忠心顺服，完全的去遵行。上帝也要我们为万国万族，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。那稍后我们就依然会遵行神的命令，为万国万族来祷告。今天我们要祷告的是一个东非的国家，肯尼亚。先来安静我们的心，一起来聆听腓立比书灵修笔记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心意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腓立比书灵修笔记，靠主喜乐。灵修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三章。腓立比书三章一节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腓立比教会因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遭受仇敌的攻击，为主受苦。保罗劝勉他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通过信心的行为，切实的合一，来抵挡仇敌的攻击。这里告诉他们需要靠主喜乐，要知道为主受苦，这是基督徒无法避免的，但这些受苦都是外面的，而里面应当是喜乐的。若心也是受苦，那就不是为主受苦了。人的快乐来源很多，有从物质享受来的快乐，也有从精神层面得来的快乐。但保罗告诉教会要靠主喜乐，这是基督徒真正喜乐的泉源，也是基督徒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不至于失去喜乐的秘诀。靠主喜乐不是指靠主赐福给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因此而喜乐，这是我们常常所误解的。有不少人热心侍奉，敬虔追求，谨守律例，就是盼望因此神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苦难得翻转，疾病得医治，家庭得安康等等，因此我们才有喜乐。这是大错特错的思想，这不是靠主喜乐，这依然是靠肉体，只不过以主作为我们一个属灵的借口而已。我们的心依旧在肉体的事上得满足。教会中有假师傅，保罗称之为犬类，作恶的，妄自行歌的。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些人就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，或者一看就是不信的人。其实不然，既然是假师傅，意味着和师傅很像， 他们也在教导耶稣基督，也在教导上帝的教义，也在劝人为善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师父。他们自己可能就是严守律法，所以十分的敬虔热心，但是他们的假乃是将人带入肉体，带进律法，带进属地，而不是专注于基督。悔改之前的使徒保罗在律法的意义上无可指摘，他从小遵守律法，他也热心侍奉上帝，却是逼迫基督，逼迫教会的。他被上帝大光所照，开始真正知道，原来真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也就是我们的义和喜乐都是从基督而来的，都是圣灵的光照和带领，都是透过基督来荣耀敬拜上帝。靠主喜乐就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这是里面的信心，而从信心来的行为乃是我们在凡事上去努力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若是能得着基督，哪怕舍弃肉体的快乐也可以，若是因为受苦就能够得着基督，那么就情愿吃苦。我们需要常常祈求圣灵如此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的目光紧盯着基督，因为这若只是我们里面的理想，头脑的道理是毫无益处的，那只会又重新回到肉体，企图依靠肉体来得着基督。只有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才会有信心真正知道基督是至宝，这样也才会有真正信心的行为。靠主喜乐，还有就是竭力要得来基督要我们所得的。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以为我们靠主喜乐就是要外面吃苦，以为吃苦才能得着基督，或者把吃苦当作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乃是基督，不是吃苦。我们要有甘心吃苦的心智，愿意与基督一同吃苦，但不是说我们喜欢吃苦，乐于吃苦，更不是以吃苦为我们所夸口的。我们来认识基督，乃是被他所得着，乃是明白他的心意，乃是照他所想的为我们所思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哪怕遇见与我们肉体反对的意见，我们也愿意来顺服基督，而不愿意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。但基督难道就是叫我们受苦吗？基督是喜悦我们受苦吗？有哪个父亲愿意他的孩子吃苦呢？天上的父亲更不会乐意数他的人在苦难之中。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肉体中，我们就乐于随从肉体，我们不知道那最荣美的至宝耶稣基督，所以神不得已允许我们受苦，使我们因此才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心意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把受苦当作我们的目的，所应该的乃是把基督的心意当作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竭力来得基督所要我们得的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靠主喜乐，因为主有时是亲自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的心得满足，有时则是透过外在的环境叫我们得喜乐和满足。我们不能以主所赐的来代替主，但是我们也不要拒绝主所赐的。相反，我们需要常将自己的想法心意告诉耶稣基督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，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明白神的心意如何，也才知道在所面对的环境中主到底要如何行。主和主所赐的福是不能分割的，我们只要福不要主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并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真正有益处的，而我们要主，我们也一定会经历主所赐的福。靠主喜乐，乃是越来越知道我们的福是属天的。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 但我们原也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，所以我们的认知和习惯常常会用地上的事作为判断。当我们真正开始靠主喜乐，我们以得着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为满足，我们就会渐渐知道，我们应该所等候和所盼望的乃是救主耶稣基督。若我们爱一个人，而这个人现在离开我们去了外地，我们岂不是天天盼望和喜乐的乃是他回来的那一天？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靠主喜乐，我们最大的喜乐岂不是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？这自然是指将来，主带着荣耀的身体从天上降临，我们也要改变身体与他面对面相聚的时候。但这也是在今天，我们靠主喜乐的人所要经历的。神是灵，今天我们的主就可以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从天而降，来叫我们从灵里亲自的经历他。只是这取决于我们的信心、渴慕和爱。主允许我们在今生就可以经历他的同在，我们也要为之而努力。任何时候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而是要带着极大的盼望，盼望主从天降临。但我们也要知道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，也就是我们的期待不能超过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和确信。每个人对圣经的真理认知不一样，我们今天这样的认知和信心就不可幻想如使徒保罗一样去经历主，但在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信心中极力去寻求主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而且我们这样一点点去认识和经历主，我们就会恩上加恩，对真理的认识和信心也会不断的加增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你是喜乐的源泉，求你吸引我们的眼目始终在你的身上，靠你喜乐，在你里面追求喜乐。太多太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倾注在你的赐福上，我们期待身体可以长久的健康，工作可以一直的顺利，生活可以一直的平稳，经济上也不再有任何的缺乏。主，这些常常成为我们追求你的目标。求你怜悯，求你饶恕，我们愿意回转，愿意寻求在你里面的满足和喜乐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
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，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、近处的邻邦，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。
到你宝座前，耶 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今天我们要为一个东非国家祷告，肯尼亚。赤道横贯肯尼亚的中部，东非大裂谷纵贯南北。肯尼亚和索马里、坦桑尼亚、乌干达等国家都是邻居，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，但只有 18% 可以作为耕地来用，其余的主要适用于畜牧业。首都是内罗毕，人口依据2022年的数据是5402万，它也是总统共和制的国家。肯尼亚政府比较注重对教育的投资，内罗毕大学排名东非第一，在非洲排名第11位。肯尼亚的成年人口中有120多万人是数字工作者，这个数字将近占到当年总人口的 5%。 在基础建设普遍不够完善的非洲，肯尼亚绝对属于数字经济优等生，是少数几个率先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。联合国的粮食署、人居署、环境署等组织的非洲办公室均设在内罗毕，而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蒙巴萨则拥有非洲东岸最重要的深水港。而且肯尼亚的人口结构还处于一个相当年轻化的状态，所以肯尼亚也被称为贫民窟和科技公司都扎堆儿的国家。全民医疗被列为肯尼亚的四大发展计划之一。近年来，肯尼亚的疟疾、肺结核、艾滋病等疾病致死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。矿产资源主要有金银、铜、铝、锌等，除了纯碱和萤石以外，多数矿藏尚未开发。肯尼亚全国人口的 74.4% 都是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， 11% 信奉伊斯兰教，其余信奉原始宗教和印度教。15世纪的末期，葡萄牙殖民者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等地传教，后来葡萄牙殖民者减少，天主教的影响也逐渐减弱。1890年，法国的白衣神父会深入肯尼亚内地传教，后来又有其他的天主教团来到肯尼亚。1963年，肯尼亚独立，实行了宗教自由政策。肯尼亚是非洲大陆上仅次于扎伊尔的第二天主教大国。新教传入的时间是在19世纪的中期，英法等国都派遣了传教士进入肯尼亚。1844年圣公会传入，1866年在蒙巴萨以西大约3000米的拉拜建立了第一座新教传教站，并且创办了东非地区的第一所教会学校。1875年英国传教士斯雅图瓦特进入了吉库游人聚居地传教。1960年肯尼亚圣公会获得了自治权，在圣公会传教期间，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先后传入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此外，1895年非洲内地会成立，1963年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立，其总部后来就设在了内罗毕。1963年独立以后，本土教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，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非洲本色化，形成非洲兄弟会等众多本土独立教会。肯尼亚的首都成为非洲新教的重镇，并且有世界性的影响力。1975年的11月到12月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就在内罗毕召开，来自285个教会机构的676名代表出席了会议。现任世基联总干事也是由肯尼亚新教牧师科比亚担任。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肯尼亚代祷守望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你比我们更爱肯尼亚的百姓，你比我们更巴不得肯尼亚能够完全的翻转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为着肯尼亚，我们向你祈求，祈求你来眷顾这地的百姓。虽然目前肯尼亚的局势还算稳定，但仍旧面临着许多的戒备， 北部地区的干旱导致 80% 的牲畜死亡，这也使得肯尼亚的草原面积缩减，种族之间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主啊，祈求你施恩，祈求你怜悯，在肯尼亚严重的贫富差距、稀少的水资源以及城市里迅速蔓延的贫民窟，让这个国家、让这个社会充满了紧张的气氛。主，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里的执政掌权者，能够真正的转向上帝，在你这里寻求真智慧，以你圣经的价值观作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，建立这个国家的秩序，能够为这个国家谋求发展，切实的解决民生问题，尤其是在贫民窟生活的百姓。亲爱的主，求你除去这个国家的贪腐，使各样的机会都能够均衡地临在百姓的身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将肯尼亚的教会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。肯尼亚拥有众多的福音派别，有将近 50% 的人自认为自己是属于新教、属于独立教会、属于圣公会或者是天主教福音派的。五旬节派的成长也尤其迅速，然而有这么高比例的基督徒，肯尼亚却依旧那么贫穷，依旧有那么多的贪腐，甚至于贪污分子、恐怖分子、国际毒贩都以肯尼亚为根据地。主啊，求你就来怜悯肯尼亚的教会，真正的能够成为世界的光，光照肯尼亚，也能够以你圣洁的生活方式，以火热爱你传福音的心来影响肯尼亚这个国家。主，我们祈求你在肯尼亚教会赐下合一的心，使各宗派之间都能够打破宗派的壁垒，联合起来，无论在神学培训上，在宣教差传上，都有共同的看见和意向，在社会上能够发挥光的作用，以圣洁和公义来影响社会，抵挡犯罪，惩罚恶人，扶助穷人。主，为着肯尼亚教会有一波波成长和更新的浪潮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东非复兴运动深深地影响着肯尼亚的圣公会、长老会以及寻道会，近年来的灵恩复兴更是影响着数百万的天主教徒与圣公会的教友。然而这种快速成长也带来不少问题，有人会把圣经的价值观和社会传统的习俗混在一起，这无疑在根基上就是一个错误。主啊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圣经的真理和价值观成为教会的根基，也求你来怜悯教会的牧者，在宣扬你的真理方面不打任何的折扣，不被社会的传统习俗所影响。亲爱的主，肯尼亚有超过80000间教会，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领袖。虽然有70个培训基督教同工的机构，但依旧无法满足这么庞大的需要。祈求你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，愿意回应呼召，为你摆上，愿意装备自己，在你话语的服事上有更多的投入。主，许多肯尼亚信徒在本地以及海外从事跨文化的事工，完成使命这项事工动员众教会向全国的未得之民传福音，我们祈求你就来继续复兴这项事工。肯尼亚已经派出许多的宣教士，但还可以差派更多，尤其是最需要宣教士的非洲之角这一些地区。祈求你将这样的意向传递给当地的教会、圣经学校以及神学院，期待他们都能够参与到这个福音大使命当中。纳洛比已俨然成为非洲及其他地区事工的战略中枢，许多国际基督教机构也在这里设立了非洲总部，求你继续的复兴，继续的使用，为他们在各样事工上开拓通达的道路。主，在肯尼亚有一个庞大的族群，就是年轻族群，在这里多半的人口是孩童和青少年，城市贫民窟的流浪儿童超过10万人，孩子们的温饱及教育需要庞大的福音机构来解决，求你就赐福已经参与这项事工的福音机构，继续预备足够的物资和服事人员从事这项事工。 肯尼亚的艾滋病患者虽然传染率已经降低，然而每天依旧有大约500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，这也需要基督徒率先伸出援助之手来帮扶，更将福音传递给他们。求你来预备，求你来复兴这项事工。在肯尼亚的穆斯林群体数百年来都是居住在沿海和西部地区，随着伊斯兰教的成长和改变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绷，暴力事件逐步在增加。主，祈求你来止息这暴力事件，更祈求你来挪去这些穆斯林群体眼前的帕子，吸引他们寻求真神的心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。求你使穆斯林群体当中的慕道友能够寻找到你，也求你预备宣教士进入他们中间的道路。在肯尼亚的索马里人居住在东北部和一些城市，索马里的动乱迫使上万人逃到了肯尼亚，他们在肯尼亚接触福音的机会胜过留在他们的家乡，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借着全人事工开始向索马里人传福音。主，祈求你就预备他们的心成为好土，让他们愿意接受福音，愿意认识你。主，在索马里还有一些亚洲社群，包括穆斯林、印度教徒、耆那教徒、先教徒、锡克教徒，这些人从事贸易和私营工业，但因为肯尼亚的经济问题而感到不安。亚非关怀肯尼亚协会已经把亚洲、非洲国际事工机构聚集在一起，正在努力向东非的亚洲社群传福音。主，祈求你就来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，使这些亚洲族群听到福音就能够欣然接受，没有丝毫的抵挡和拒绝。主，祈求你也来怜悯肯尼亚的教会，能够承担起向肯尼亚亚洲社群传福音的使命。主，我们期待着这个拥有70%多信徒的肯尼亚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火热，真正的复兴，能够成为福音禾场上的勇士，祝福本国，也成为周边国家祝福的管道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倾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可以经济上有发展，百姓脱离贫困，可以安居乐业。但我们也更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，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。让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多多的为非洲祷告吧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。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圣灵眷顾保守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